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又是我们一起收听节目、一起学习的时候了。姐心在此向你问安。今天是研经法系列课程的第十五讲，老师将谈寓意解经法，也就是隐喻灵异的解经。来，让我们一起在空中神学院里听亚波罗牧师讲寓意解经的范例和练习。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如何来解释圣经的一般解经原则。让我们先把今天的课交托在神的手里面。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习如何解释你的话语。在这个时候，愿你的圣灵浇灌我，也浇灌所有在听课的人，让我们都从一个圣灵得到引领，来看见你话语当中的真意。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上一课里，我们学习了在做字义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先做一些词语的研究，以正确的理解这个词语的本意，还有在圣经各处它们是不是都是相同的含义，还是取一些这一个词的不同的意思。我们最关键的是要尝试从原读者的角度去了解经文的本意，这就是所谓字义解经或实义解经的真正意义。那么与字义解经或实义解经相对的，就是所谓寓意解经或灵意解经。寓意解经或者说灵意解经，是想找出经文中的秘密或隐藏的含义，而通常是与经文的真实意义无关的。比如说，有人认为创世纪第三章里亚当与夏娃的罪是性方面的，但实际上这段经文指的是不顺服，破坏神的诫命。当你将一段经文过分灵异化的时候，你就是在说属灵的谎言，并隐蔽了神话语的意义。另外，比如以斯帖记，有人认为在以斯帖记当中，以斯帖是被比作教会，哈曼是被比作魔鬼，而莫迪改是被比作圣灵，说哈曼逼迫以斯帖，而以斯帖在莫迪改的帮助下战胜了哈曼，意思是象征魔鬼逼迫教会，而教会在圣灵的帮助下会战胜魔鬼。这种解释方法过分简单化，它忽略了那三个人物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且以斯帖记的信息是为了传递神的主权掌管和信实的预备。这个故事并不是基督教教会的一个预言。在以斯帖全书里面，神的名字一次都没有出现，但是在全书里有许多次的碰巧。我们知道碰巧多了就不是碰巧，是因为神的在暗处的主权的掌管。神通过保护这些没有顺服神留在波斯的犹太人，间接的保护了那些顺服神回到应许之地去的犹太人。神的主权是无所不在的，神的保护是通过人看不见的方式方法。如果我们把以斯帖记的信息说成是对基督教教会的一个预言的话，那么我们就会错失神通过这个故事所要传达的信息，就是信靠神在暗中的掌管。另一个著名的范例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请打开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 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的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这故事的背景是有一个通晓旧约圣经的律法师，也就是一个文士，他向耶稣提了一个好像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我怎样做才能得永生。他提的目的恐怕不是为了与耶稣争辩，就是为了考验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教师。当然也有可能他是真的不十分清楚这个问题，因为永生是旧约里并没有完全启示的。耶稣就反过来问他，你觉得律法是怎么说的？他的回答很好，他把律法总结成两条，第一，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圣经里的心不光是指人的心脏，也常包含人的内心的感情。圣经里的性是指人的灵魂，是指人的最深处，常常与人的良心有关。圣经里的力是指人的力量，与人的行为有关。而意则是人的头脑，人的理智，人的思想。爱首先是在情感里的，当然它要深到灵魂深处，浅到行为表现。爱与人的理性思想虽说距离稍远，但也有关系。在生命记里的原文只讲到尽心尽性尽力，这里它加上了尽意，主耶稣也是同意的。两处的意思都是让人里里外外全面的全人去爱神。人若真的这样爱神了，就会表现为爱邻舍如同自己。有趣的是，爱人如己比全人爱神提出的还早。爱人如己是在利未记当中，以色列人刚一出埃及的时候神就赐下的，而全人爱神是38年以后，神在以色列人要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才通过摩西告诉的。说明爱人如己不光在逻辑上是爱神的表现，甚至于可能在时间上是爱神的前提。如果你连看得见摸得着的邻舍都不能去爱，你有什么理由可以声称自己爱那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呢？你若不能爱邻如己，最多只能说自己被神爱，却不能说自己爱神。耶稣回答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其原文的意思是说，你这样做就活。从这里并不能推出凭行为得救恩的信息来，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做到这两点的。那人显然对第一个问题早就知道答案，所以第二个问题倒可能是他真正的问题，所以他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他心里恐怕含着这样的思想，我的邻舍恐怕不应该包含税吏跟罪人吧，更不用提那些撒玛利亚人了。耶稣看穿了他心里所想的，所以才给他讲了下面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耶稣的意思是为了让他最后承认他的邻舍应该包含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他凭着他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的态度最看不起的人。把这个撒玛利亚人描述成一个非常好的人，一方面是除去那人心里的警戒，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通过与故事中的利未人和祭司的对比来指出他的自以为意态度的错误。最后这个人同意，那个怜悯人的撒玛利亚人可以算作他的邻居，这就在他的世界观里打开了一个破口， 最后耶稣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教导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我们都要爱他们如同爱自己。但是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多年来的一个灵异化的解释，他们是把这个犹太人比作基督徒，把他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的旅程比作一个人从属灵变作属世，或者说从爱主变到爱世界的一种灵程的下降，把强盗当然是比作魔鬼撒旦，把祭司和利未人就比作旧约律法或犹太人，把好撒玛利亚人就比作新约恩典或基督，把殿主则比作教会或圣灵。他说这里面所讲的道理是说，当一个人从属灵到属世走世界的路的时候，他就会被神允许受魔鬼的攻击，遭受苦难，旧约和律法不能拯救他，唯有新约和恩典能够拯救他。主耶稣不光在现在拯救他，而且还把他交给圣灵和教会来照顾，还说以后我一定再要来接你。怎么样，这种解释所讲的道理对不对？对的，但它是圣经其他地方所讲的道理，并不是圣经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如果我们说在这里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的话，我们就错失了耶稣所要表达的本意，就是告诉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并不是我们可以凭自己的好恶来选择去爱哪一类，尤其是不能凭自以为意的态度来选择。寓意或灵异解经法有以下的几种危险：第一，隐藏了经文的真正意义；第二，过分主观与个人化，无法衡量其准确性；第三，削弱了我们了解经文真理的能力；第四，使人质疑经文事实的可靠性。我们应当谨记，一段经文应该只有一个正确的解释或意义，但却可能有多个应用方式。适当的应用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但是寓意则不可能有多个解释。我们同意，有的时候一段经文它可能有双关语，也有的时候这个经文的作者可能只想让一种人理解到一种程度，对另外一种人让他理解到另外一种程度，就像耶稣用比喻讲给外人却解释给他的门徒听一样，这样他的敌人就找不到他的茬儿，但是真正想追求的人呢，就有地方可以问明白他的意义。这些都是经文的整体单个意义当中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什么分立的寓意或灵意。耶稣所说的比喻的意义，就是他后来向门徒们所解释的意义。如果把后面那个除掉，前面是没有意义的，就好像说一句歇后语，却把结论不说出来一样。当我说老太太坐摇篮，那有什么意思吗？没有意思，你得把结论说出来，说老太太坐摇篮装孙子，这句话才有意义，而且只有一个意义。只要我们允许灵异解经，那么每段经文就会有很多种意义，每一个工人都有不同的看见，就成了他的不同的意义，那么我们就会去拜人而不是拜神，跟随神的话了。我们必须要肯定自己所教导所宣讲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话语。请看哥林多前书四章六节，哥林多前书四章六节，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如果神的工人教导过于圣经所记的，而听的人则以为他有圣经的权柄，那么个人崇拜就由此建立起来，异端和邪教都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又请看申命记四章二节，申命记四章二节，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神所说的就是他想说的，神想说的他已经说了，所以我们讲神的话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圣经上已经有的都是重要的，虽然有不同的重要程度，圣经上没有的肯定就没有那样重要。 我们不是不可以提到圣经以外的东西，但是不要把它们赋予与圣经同样的属灵重要性。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强调灵异解经的危险性和自疑解经的重要性，需要非常小心的去做。因为有许多中国的传统教会有灵异解经的遗传，也有很多敬虔的神的工人用灵异解经的方法传讲了很多正确的信息，虽说不是圣经那一处所讲的信息，但是它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的灵里是正确的，所以圣灵也和他们同在，也有很多圣灵工作的果子。对于这些，我们都不要试图去否认。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圣经所要讲的律法的经义、属灵的原则是不脱离它的字句的。一个脱离圣经字句的寓意，并不是神话语的本意。一个灵里正确的传道人可以用一段错误的经文讲出正确的信息来，但是如果我们允许这种方式方法，那么就允许其他的人，一些灵里不正确的工人，就会用错误的经文讲出错误的信息来，而我们何必要给他们说自己有理的原因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释义解经、字义解经当作是正确的解释圣经的第一个一般原则。解释圣经的第二个一般原则是要按上文下理分解，就是要按照上下文去解释每句或每段经文，注意它的位置，前面是什么，后面是什么，还有它与其他经文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请看格林多前书七章一节，格林多前书七章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如果我们断章取义的阅读这一句话，我们就会误解神对婚姻的看法，误以为神说人最好不结婚。但是我们要看上下文，就是要看在这一节经文的前后。刚才那一句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整个一章都是在论及婚姻的。第一节说男不近女倒好，但是第二节有一个但，但要免淫乱的事，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在圣经里一旦遇到一个但是的但字，就会有一个气氛的转折。保罗在圣经中的其他地方都十分重视婚姻，比如在以弗所书五章、哥罗西书三章和提摩太前书三章中都提到了搞好家庭婚姻关系的重要性，所以他说男不近女倒好是有些奇怪的事。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注意那个我说下面是有小点的，意思是说这两个字并不是在圣经原文里有的。圣经原文就是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男不近女倒好，保罗是在引用哥林多人在信上所提到的一个事情。那么他说，关于这件事，我的看法是，为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加上那两个我说二字，就是建议保罗在说，如果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能够有独身的恩赐，那么侍奉起神来履行起来实在是最方便的。但是后面那个担子就把口气转过来，多数的人都没有这样的恩赐，所以为了免淫乱的事，或者是至少少犯罪，一般的人还是以结婚为正常的情况。他建议结了婚的人就不要在身体上彼此亏负，要尽力让对方在身体上得到满足，自己也从对方的满足中得到满足，这样可以帮助他们两人都少犯性方面的罪。对于没有结婚的人，他认真的让他们考虑为主守童身的可能性，因为这样所挂虑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主的事。但是如果他们觉得自己持守不住的话，倒不如结婚为好，只是那样他们就要挂虑的还有家里的世俗的事就多一些。保罗建议考虑到现今的艰难，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但是如果人选择结婚，这并不是犯罪。 已经结婚的人，如果家里一个信一个不信，那个信的保罗说不应该追求离婚。一个人信主只造成他永恒的地位上的改变，并不应该直接造成他社会地位上的改变。但是不信的人若是想要离开信的配偶，保罗说就由他们去吧。这是圣经里在耶稣基督容许因淫乱的原因离婚之外的唯一另外一个离婚的许可。保罗鼓励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有信心，你能信，你怎么就知道你的另外那位就一定不会信呢？当一个配偶死去的时候，另一个配偶就可以自由的去再婚，因为原来的婚姻就已经解除了。不过保罗建议他们如果能守节当然是最好的。保罗并没有说这是对他们的命令，而只是说这是他自己在这时候的建议，不过他觉得他在这时是被圣灵感动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对婚姻的看法与主耶稣是一样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里提到过，有些人是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意思是说为了侍奉神的缘故而放弃结婚的机会的。但是耶稣说这话不是人人都能承受的。保罗实际上是在给同样的建议，他让人考虑到世事的艰难和结婚以后所要负的责任是那样的大，所以他建议他们先认真的考虑一下能不能考虑为主守童身。如果自己能够持守得住，那么这是保罗觉得世界上最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如果他们发觉自己头脑里总是有不好的思想，不容易持守得住，那么保罗就建议他们不如结婚为好。所以结婚不结婚只是在发现神有没有给自己一个恩赐之后所做的一项人生的选择，这并不是什么罪，也不是什么不结婚就可以更属灵。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的一到四节，提摩太前书四章的一到四节讲到，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所以禁止嫁娶和禁戒食物是在末世的时候一些假师傅所讲的虚谎的道理。结婚不光能帮助人少犯罪，结婚还能帮助人理解爱，从而能够更深入的明白神的爱。所以由此看来，如果我们不看上下文的去错误的理解那句男不近女倒好那一句话，我们就会完全错失圣经整体的教导。另外一个著名的范例是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我们如果断章取义的读这一句话，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以为人行善便能得救赎。但如果我们读整段的从第二章的十四节到二十六节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称义这个词在雅各书这一段里的意思不是称为义，而是显为是。意思就是说如何向别人显明自己是已经得救的，并不是借之可以得救。考虑到这一段的上文下理，然后再与罗马书当中称义这个词的用法相比较，就可以帮助我们完全的理解圣经的本意。所以顾及上文下理是正确解经最为重要的因素，每一节经文的上下文是整个圣经。比如请我们来看两节互相看起来矛盾的圣经。首先请打开创世纪九章三节，创世纪九章三节，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从这里看来，地上的一切的动物都是可以吃的。但是又请看但以理书一章十二节，但以理书一章十二节，在这里但以理对管他们的太监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如果我们断章取义的看这一节经文，就会认为圣经支持人去吃素。 但是如果我们注意看这一节经文的上下文，在第一章的第五节里讲到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在第八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这里需要知道一点历史背景，巴比伦是一个异教的拜偶像的国家，他们把犹大人掳来是因着犹大人的罪，并不因为巴比伦人比他们强，巴比伦人以后还要因他们自己的罪而受审判。巴比伦人他们的王在吃肉的时候总是先把那肉的当中最好的部分先献给偶像，其余的自己再吃，他们所喝的酒也有头一部分先要浇在异教的祭坛上，剩下的自己再喝。另外他们在杀动物的时候也不是按照律法上所规定的洁净的方式所杀的，比如放血可能就没有放净。因此犹太人认为这些异教的王的食物是污秽的，所以但以理建议吃素是一个智慧的折中的办法，既没有违背王的命令以至于让他和他的朋友会丢失生命，也没有污秽自己。他吃素是因为他不想吃拜过偶像的肉，不是因为单纯不想吃肉。神在任何时候若是叫人去禁戒食物，都是为着教导背后的一个属灵道理，食物本身并没有什么绝对的洁净与不洁净之分。从大原则的角度上来讲，神所造的一切都是洁净的和可吃的。支持这个观点的经文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创世纪九章三节，还有使徒行传的十章九到十五节，在其中神给彼得看见一个异象，从天上有一块大布带着各种各样他认为不洁净的动物三次降下来，告诉他说你应该吃，他却说我不能吃啊，我从来不吃这个东西的。神却说神所造的都是洁净的。从那个事情上神告诉彼得，从此以后神不再看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人，从此神要让福音也传到外邦人那里去。那以后彼得就去了哥尼流家，就开始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另外也请打开罗马书十四章第十四节，罗马书十四章十四节，保罗在这里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第十七节又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另外提摩太前书的四章三节，提摩太前书四章三节把禁戒食物与禁止嫁娶都列为在末世的时候假师傅所教导的虚假的道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神所造的一切从本质上来讲全是洁净的。那么为什么还在圣经里提到有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之分呢？这是神教给他的选民一种区分圣洁与不圣洁的一个实务课。神既然是圣洁的，所以神所能够接受的祭物也必须被神认为是圣洁的，所以神就选定了一些动物，管他们叫洁净的，叫他的子民一定要只献这样的祭物，表明他们自己也愿意成为圣洁的，以致能够被神所接纳。其实洁净与不洁净的动物的区分在律法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你记得吗？在洪水的时候，挪亚就带了每样一对不洁净的一般的动物，但是带了每样七对洁净的动物，为的是在洪水以后可以用它们向神献祭。神可能早在亚当的时候就已经教给人如何用流血献祭的办法暂时来恢复人与神之间的交通，同时也预表将来的主耶稣基督，因为那流的无辜的动物的血洒在人的身上，就好像一个有罪的生命被无罪的生命遮盖，这种血代表生命，这个献祭的动物也就预表将来神要带给人的那个女人的后裔，那个救世主。在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道成肉身和死而复活之后，在我们已经因信称义得了永生之后，现在 再有什么禁忌不禁忌，就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了。但是如果吃或不吃某种东西，会表示对于邪恶的妥协，比如但以理他不惧吃和喝王所用的膳和酒，那么为着保持自己的原则性和圣洁而禁戒某种食物是可以的。另外，如果吃或不吃某种东西使其他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跌倒，那么我们就为此而禁戒或不禁戒，这都是为着爱的缘故，也是可以的。除了为了表示不向邪恶妥协或不让软弱的弟兄姐妹跌倒这两个原因之外，其他任何叫人用禁戒食物的办法来影响自己的属灵生命的教导都是错误的，暂时的禁食祷告除外。所以我们若想正确的理解但以理书一章十二节，我们所要看及的上下文不光是在但以理书这一部书里面，甚至是在全部的圣经里面。所以按上文下理解释圣经，是由从小到大的范围逐渐扩大，从一句经节到一个句子到一个段落到前后的段落到整章到书卷的一大部分到整个书卷再到全本圣经，整个的圣经都是任何一段经文的上文下理。有以下几个有关上文下理的研经提示。第一个是在为圣经人物的性格或行为做定论之前，请查阅经文汇编及主题索引，以便了解全部有关该人物在圣经里的资料。比如请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所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又请看其旧约对应创世纪四章一到五节，创世纪四章一到五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人们常常都以为该隐的献祭没有得神的悦纳，是因着他献了地里的出产而没有做所谓的流血献祭，但这其实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因为律法也是允许有素祭的。流血的祭与不流血的祭不是他们两个之间关键的区别。亚伯把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意思是说他把最好的献给神，而该隐只是拿一般的地里的出产给神，这恐怕是一个更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可能就要借助希伯来书的帮助了，就是亚伯的献祭是因着信，那么相对的该隐的献祭则不是因着信。信与不信是神是否悦纳献祭的核心，不是在于献的是什么东西，除非那与信的内涵有关。亚伯信的是什么？圣经没有明说。如果那是信的关于那个女人的后裔，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还有神给亚当夏娃做皮衣，是教导他们流血献祭，如果我们相信所有这一切的话，那么亚伯用流血献祭就与他的信有关了。但因这些都不是圣经直接明说的，所以最好还是解释为亚伯信的是神的主权和神的慈爱的供应的本性，并认为人向神献祭是人的责任，神悦不悦纳是他自己的选择。而该隐则反过来认为人向神献祭好像是一种负担，而神悦纳人的献祭好像是应该的，欠着人的。这是他们两个人信心当中最大的区别，就是对于神的地位、主权和性格的信的不同。从这里我们看见新约 对于亚伯的那个因着信的评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在旧约里面亚伯和该隐的故事。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范例是在彼得后书二章七和八节，彼得后书二章七和八节，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这与我们在创世纪十九章当中看见的罗德的性格好像相反，但是他们实际是相辅相成。在创世纪里的罗德是凭着眼见选择了一块肥沃的土地，但是他的帐篷却越来越移进索多玛和俄莫拉，那里的人是不法的人，是罪恶滔天的人。在创世纪十九章当中，罗德已经住到了索多玛城里，而且他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在古代中东，能够坐在城门口的人都是在城里受尊重的某种长老，是帮着审断事情的人。城里的人其实并没有完全接纳他，因为他们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但是罗德和他的妻子儿女显然都已经受到了索多玛的人的生活方式的影响。当那里的人想要去蹂躏两位来访的天使的时候，他却提供自己的两个女儿给他们，用不义来制止不义，从来看见不是神所喜悦的方式。最后天使叫他离开的时候，他的全家人只有两个女儿和妻子跟他同出来，其他的家庭成员可能从亚伯拉罕向神的请求中看出有十个之多，都不肯跟他一起离开。而且在离开城市之后，他的妻子还要回头一看，最后变成了岩柱，他的两个女儿最后和他乱伦，生下了摩押和亚门。罗德的生命是一个完全失败的属灵生命，他的生活是一个凭眼见不凭信心的，好像是一个名义信徒的生活。但是新约彼得所给的评价让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平衡的看法来，这个人从本质上还是一个义人，因为他还是信耶和华的，而人得救是因信称义，不是凭行为称义。只是这个人依靠错了对象，他依靠眼见而不是靠信心，所以他选择了错误的生活的道路。如果把他比作基督徒的话，他就属于得救然而不得胜的人。他是一种典型的体制内改革派，不是不恨恶那里的罪，也不是不为那些罪担忧，但是他忘记了人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你可以影响他，他也可以影响你。他没有采取足够多的办法先保护好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反而因着他想改革那个无法改变的环境的努力，把自己和自己的亲人都搭进去了。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剧，我们不要从故事当中去谴责他，而是要从他身上来看到我们可能遇到的危险，并因此学会属灵的功课。如果没有这句新约的评论，我们对于罗德的身份和性格就可能做出完全不同的一个结论来。从这里可以看出把全部圣经当作上下文的重要性。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到了，下一课我们再继续学习，再见。
听了今天的寓意解经法，明天亚波罗牧师将要谈的是按上下文分解，讲研经提示圣经的整体性。朋友，记得按时收听。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 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愿神祝福你。